位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你觉得你对自己的看法准确吗？
你觉得你对自己的看法准确吗？
比如说自己在某方面的能力到什么地步，还有你的个性上的长处和短处。
譬如说你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能力到什么地步，还有个性上的长处和短处。
我本来生性挺有自知之明的。
我本来生性挺有自知之明的。
但很不幸，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但很不幸，事实证明并没有这样。
举个生活的实例。
举个生活的例子。
我家的地下室有一个手足球桌。
我家里地下室有个手足球台。
我的两个女儿一直到进高中的时候，我都只需要出一半的力气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赢他们。
我的两个女儿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我都只需要出一半的力就轻轻松松地可以赢他们。
但是有一天我的大女儿竟然打赢了我。
但是有一天我的大女儿竟然赢了我。
那起初我想那是我因为我没尽全力啊，我太轻敌。
起初我在想我没有尽全力，太轻敌。
但后来我认认真真的打，还是输了他几次。
但后来我认认真真咁打，都系输咗好几次。
再接下来就变成我几乎是每战必败。
都后来就变成我系每次都系输咗。
那心里是很不是味道。
心里就好唔忿气啊！
有些事情，比如说打篮球，我差就是差，我自己知道。
有啲嘢我，譬如我打篮球，我差就系差，我自己知道。
但是手足球，我自认我在头脑和技巧上都高我女儿一等。
但系喺手足球上，我自认为系喺头脑同埋技术上都高过女儿一等。
所以每次输了都是觉得不可思议，我实在不服气。
所以每次输球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好唔服气。
所以有好几次吃完晚饭之后，我下到地下室。细细的思想，我可以再怎么样改善我的进攻和防守？
好几次我食完晚饭之后，去到地下室，好仔细咁谂点样可以改善我嘅进攻同埋防守。
等到心中有把握了，我就哀求我的女儿下楼接受我的挑战。
等到有把握了，我就哀求我大女落楼接受我嘅挑战。
但是连续好几次，我好不容易才重建了自信心，才两三分钟就被她彻底瓦解。
但系连续好几次，我好唔容易重建嘅自信心，两三分钟被佢彻底瓦解。
我实在觉得难以相信，但是显然我对自己能力的评估跟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差距。
我实在不敢相信，但系好显然我对自己嘅能力同嘅评估同实际嘅情形系有好大嘅差别。
你们觉得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问题吗？
你们觉得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问题吗？
我大女儿去读大学之后不久。
我大女儿去读大学不久。
有一天在学校很偶然的跟同学们玩手足球。
有一次很偶然地跟同学玩手足球。
她自己也没有想到每个人都败在她手下。
她自己都没有想到各个人都输在她手下。
哎呀，他们学校那些臭男生啊，个个觉得难以接受。
他们学校那些臭男生的个个觉得难以接受。
一战再战还是赢不了他。
一战再战都是赢不了他。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消息很快传开了。
就一整个学期里面，学校里面一大堆男生前来挑战。
一整个学期里面，学校里一大堆男生前来挑战。
连我女儿她参加的教会里的牧师和会友都跃跃欲试的跑来校园挑战。
连我女儿参加的教会就的牧师同埋会友都好积极嚟揾佢喺校园挑战。
结果每个人都跟我当初一样。
结果每个人都同我当初一样。
明明连战连败，还深信不疑自己下次运气不会这么差。
明明连战连败，都仲系深信自己下次运气唔会咁差。
结果每次都是信心满满的来，垂头丧气的回去。
结果每次都系信心满满咁嚟，垂头丧气咁翻去。
一年多前，我女儿在非洲卢旺达的时候，我和我太太去那里看她。
一年几前，我大女喺非洲卢旺达嘅时候，我同我太太去嗰度探望佢。
有一天，我女儿安排我太太在美国大使馆里面烧中国菜，请她的朋友们吃饭。
有一日，我女安排我太太喺美国大使馆煮中国菜，请佢嘅朋友食饭。
有好几个美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听说我女儿手足球很厉害，他们就很想显显自己的威风。
有几个美国海军陆队 陆战队员听讲话我女儿的手足球很犀利，就好想显显自己的威风。
那天我在旁边观战，就跟我太太从前看我输球的时候一样，哎呀，偷偷在心里面笑的，哎，乐不可支。
嗰日我喺旁观战，就同我太太从前睇我输球嘅时候一样，偷偷喺心度笑。
所以看来跟我有同样的毛病嘅人真的不少。
睇嚟同我同有同一样毛病嘅人真系唔少。
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件事呢？
应该同啲人讲呢个事呢？
因为今天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提醒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
因为今日读嘅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提醒我哋，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
而神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这些生活上的道理呢？
而神为什么要在圣经里面跟我讲这些生活的道理呢？
过去几周我已经多次提到，今年上半年我会从罗马书十二章到十五章带大家来看一个真心相信福音的人会有的生活表现。
过去几个星期我都已经提过，好似今年上半年我们会从罗马书十二章到十五章来看真心相信福音的人会有的生活表现。
那罗马书的基本大纲是一到十一章先讲福音是什么，人为什么需要相信福音。
罗马书的基本大纲是一到十一章先讲福音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相信福音。
然后十二到十五章就讲人相信接受福音之后应当如何来过基督徒生活。
然后十二到十五章讲人相信了福音之后应该怎样过基督徒的生活。
那十二章头两节所讲的重点是我们对神应该要有的态度，也就是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十二章一开始讲的第一个重点是我们对神应有的态度，就是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这部分我们上星期已经看过了。
这一部分我们上个星期看过。
接下来的三到八节讲的主要是基督徒在教会当中的彼此配搭服侍。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到第八节讲的主要是基督徒在教会中彼此搭配侍奉。
重点是我们要肯服侍别人。
重点是肯服侍别人。
或者说我们除了要肯对神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之外，也要肯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将自己献上去服侍他们。
或者说我们除了要肯对神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之外，都要对肯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将自己献上去服侍他们。
很有意思的是在谈到服侍他人的时候，第三节先谈的是你怎么看自己。
有意思的是在谈到服侍他人的时候，第三节讲的是你怎样看自己。
这提醒就是我们需要先懂得如何恰当的看自己，才有可能有恰当的服侍。
这个其中很重要的提醒是我们要先懂得如何恰当的看自己，才有可能恰当的服侍。
你对你自己的看法有偏差，你在服侍上就会有偏差。
你对自己的看法有偏差，在服侍上都会有偏差。
好，现在就让我们分几点来看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
现在就等我们分几点来看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
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
第一个原则是要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
那人常常都会有两方面的偏差。
人常常有两方面的偏差。
第一就是把自己看得过高。
第一就是将自己看得过高。
这就是第三节前半所讲的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这个就是第三节前半句讲的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那会犯这一类毛病的人特别多。
会犯这一类毛病的人很多。
像我除了手足球输给我女儿那个事情之外，类似的经验我还很丰富。
好像我难以接受手足球输给我大女儿就是一个例子，类似的经验我都很丰富。
在我没有信主之前，
在我没信主之前，
有些基督徒明明是诚心诚意的在侍奉向人传福音，我却藏在心里议论他们。
有些基督徒明明很诚心诚意地侍奉向人传福音，
我会想哎呀对不起，
但是我心里会议论说话，
我想我只是不愿意成为基督徒而已，要不然一定会在各方面都比他们做得更好。
我只是不愿意成为基督徒，如果不是我做得比他们更好。
还有一次我被基督徒拉去参加冬令会。
还有一次被基督徒拉去参加灯会。
有一个牧师主持问题解答。
有个牧师主持问答。
我听的时候一再忍不住的想跟旁边人说，虽然我还不清楚，几乎每个问题我都晓得怎么样答得比他更好。
我一再忍不住想跟我隔离的人说，虽然我不信主，几乎每个问题我都可以答得比他好。
那这个毛病信了主之后还是一样？
这个毛病信了主之后都是一样。
二十六七年前我们搬到洛杉矶的时候，参加一个很有规模的教会。
二十六七年前我们搬到洛杉矶时，参加一个很有规模的教会。
主日崇拜的时候，如果那天的主席表现不算出色，
主日崇拜的时候，如果那天的主席表现不出色，
我就会在心里想，若是哪一天让我当崇拜主席，肯定比这个好得多。
我心会在这里想，如果有一天给我做主席的话，肯定比他做得好。
后来教会的牧师挑选了我和几位接受崇拜主席的训练，那时候我还是信心满满的。
后来教会牧师挑选我和几位接受崇拜主席的训练，我都是这么有信心。
因为我想，哎呀，我没有信主之前在大场面中上台就不是陌生的事。
因为我信主之前在大场面中就不是陌生的事。
结果在我第一次当崇拜主席的那一天，
结果在我做崇拜主席的那一天，
我跟着牧师在后台上等着上台。
我跟着牧师在后台就上台的时候，
我突然很惊讶地发现我的双腿居然会控制不了的发抖。
我很惊讶地发现我的双腿竟然在控制地震。
你知道那样的事情，我只记得在我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参加一次比赛的时候发生过。
同样的事，我只是记得我小学一年级或者二年级才是参加一次比赛才有过的经验。
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面，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
发生过好多次，
都发生过好多次。
我自认为准备充分，信心满满的这样子去带领侍奉，没想到才一开始心中就说糟了。
在自认为准备充分、信心满满的情形下带领侍奉，没想到一开始带聚会心中就在这里废了。
那在我接触的许许多多人身上，我也看过不少人也高看自己。
在我接触的很多人当中，我都见过很多不少人会高看自己。
最普遍的是，很多人会清清楚楚的承诺一定在哪天之前完成什么事情，最后却黄牛。
最普遍的很多人会清清楚楚地承诺在某一日完成什么事，但是最后都是黄牛。
那当然在社会当中，有些人在给你承诺的时候根本就不当真，那是他人品的问题，我们不去谈那些。
当然在社会当中，有些人会给承诺时根本就不是认真，那些人会有人品的问题，我们就不去谈。
但是在教会当中，确实常常有弟兄姐妹在给承诺
认识有十足的把握。
我们知道事情不能准时完成总是不好的。
我们知道事情不可以准时完成是不好的。
那其中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人高估了自己。
但其中一个常见的原因是人高估了自己。
高估的也许是自己的能力。
高估了可能是自己的能力。
也许高估了可以使用的时间。
或者高估是自己可以使用的时间。
高估了自己执行的纪律。
执行的纪律。
高估了自己落后的时候心力的强度。
高估了自己落后的时候心力的强度。
高看自己也会让人在申请学校、找工作甚至交友婚姻上都多受很多无谓的挫折。
高估自己都会让人在申请学校、找工甚至交友婚姻上都会受到很多的挫折。
在我们这里曾经感到怀才不遇的人是很多的。
在我们这里曾经感到怀才不遇的是很多的。
那客观来说，很多人真的是有才干却怀才不遇。
客观这么说，很多人真的有才，但是有才干但是遇不到好的。
但是也有的时候，有些人所梦想得到的已经超过合理的程度， 太多了。
但有些时候有些人所梦想到的已经超过合理的程度太多，
就平白加深了自己的痛苦，
就平白加深了自己的痛苦。
等到自哀自怜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才终于听得进去周围所有人早就给他的规劝。
等到自哀自怜的好久一段时间，先听得入周围的人对给他的规劝。
那人会有的另外一种偏差，是把自己看得过低。
咁人有另外一个偏差，就系将自己睇得太低。
我想很多人都跟我有同样的经历。
我谂好多人都同我有同样嘅经历。
在没有承接过某一个责任之前，非常深信自己百分之百绝对不适合做这件事。
喺冇承接过任何责任之前，非常深信自己冇呢个能力去做呢件事。
这并不一定是轻易的推辞。
呢个唔系轻易的推辞，
而是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确实深信自己绝对不行。
而是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确信自己是不得的。
但是你我都知道，有些事情我们真的去做了之后，才发现自己早先的判断不一定对。
但是你我都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去做了，才发现原来早先的判断不一定是对的。
有的时候我们后来参与最多，做的很有果效的事，正是自己原先认定没有能力去做的事。
有些人后来才参与最多，做得最有果效的事，是他原先有能力去做的事。
那高看自己和轻看自己这两种偏差，听起来只会各自发生在两种不同的人身上。
高看自己和轻看自己这两种偏差，听起来只会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
实际上可能我们自己也都有这种亲身经验，人会在一些事情上把自己看得过高，又同时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把自己看得过低。
实际上可能大家都有亲身的体验，人会有一些东西将自己看得过高，或者是另外一些东西都将自己看得过低。
那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原因，
这里有几个关键的原因。
第一就是我们太主观。
第一就是我们太主观。
第三节最后提到的看得合乎中道，绝大多数的英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都用了 sober 这个字。
第三节最后提到看得合乎中道，绝大多数的英文圣经翻译的时候都用 sober。
那这个英文字常见的用法是说一个人并没有喝醉酒，没有神志不清，没有情绪激动，是清醒的、冷静的、客观的。
这个英文字常见的用法是说一个人并没有喝醉酒，没有神志不清，没有情绪激动，是清醒的、冷静的、客观的。
那在原文里希腊的字正是这个意思。
原文到希腊都是这个意思。
那第二个会让人看自己一下过高一下子又过低的关键原因，是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太在乎自己，太以自我为中心。
第二个会让人看自己过高一下子又低的关键原因，是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太在乎自己，太自我以我为中心。
太在乎自己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太在乎自己会影响自己对其他人的看法，
对我们自己的看法，
对我们自己的看法，
也会影响我们对事情的衡量和决策，
都会影响我们对事情的衡量和决策，
也往往会影响我们与别人的相处，
都会影响我们同人的相处。
第三节有两句话值得我们注意。
第三节有两句话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是第一句话，保罗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
首先第一句话，保罗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
这跟第一节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很类似。
这个跟第一节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很类似。
那在这样保罗的意思是，他给弟兄姐妹这些劝勉，并不是凭着自己有什么经验资历、身份地位、智慧知识，而是凭着神所赐给他的恩典。
在这里保罗的意思，他给弟兄姐妹这些劝勉，不是凭着自己有什么经验、智力、身份地位、知识、智慧，而是凭着神给他的恩典。
这一方面反映出他个人的谦卑，
这里一方面反映他个人的谦卑，
同时是提醒众弟兄姐妹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来看事情，
同时都提醒兄弟姐妹不要自我 为中心咁睇事情，
不要凭自己的主观来衡量，
唔好凭自己嘅主观嚟衡量，
要从神所赐的恩典来看，也要凭着所赐的恩典来做决定，
要从神所赐的恩典来看，都要凭着神所赐的恩典来做决定。
那第三节中第二句值得注意的话，是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第三节中第二句值得注意的是、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这是一句圣经 学者都承认难懂的话，所以就产生了很多不太相同的翻译。
这一句都是很多圣经学者承认很难明白的话，所以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解释。
但是撇开细节不谈，学者们都同意一件事。
但是不谈这些细节，学者们都很多同意。
这里讲的信心指的是信心灵命的成熟度。
这里讲的信心是指信心灵命的成熟度。
整句话主要的意思就是，神目前带领你到什么地步，你就照着这个情形来回应。
整句话的意思是目前、神目前带领你到什么地步，你就照着这个情形来回应。
讲得具体一点，
讲得具体一点，
神没有清楚呼召你去做大布道家，你就不要自己在那里做梦，梦想成为大布道家。
神没有清楚呼召你去做大布道家，你就不要自己在这里发梦成为大布道家。
反过来说，当神清楚呼召你去承担一个责任的时候，你也不要把信心放在你自己身上，你要学习顺从神的带领。
反过来讲、当神清楚地召你去承担一个责任的时候，你就不要将信心放在自己身上，要、学习顺从神的带领。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好几个例子，
在圣经里都有几个例子。
摩西被神呼召预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一开始的反应是说，哎呀，我是拙口笨舌的。
摩西被呼召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一开始的反应都是看到自己有限，说自己是拙口笨舌。
基甸被神呼召去带领以色列人抵抗敌人的欺压的时候，他一开始的反应也是十分确认，说就凭我。
基甸被呼召带领以色列人抵抗敌人的欺压的时候，他一开始的反应都是十分懦弱，就说就凭我。
耶利米被神呼召去为神传讲信息的时候，一开始的反应也是，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
耶利米被神呼召去为神传信息的时候，他一开始的反应都是，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
在那个每一个例子当中，神都让他们调整。
在每一个例子中，神都要他们做调整，
要他们不再依照个人如何看自己来做判断，而是相信顺从神的看法，神的引导。
要他们不再依照自己个人看自己来做判断，而是要信服神，遵从神的领导。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习将判断及决定的主权交给神。
所以我们要在学习判断做、及做决定的时候，将主权交给神。
无论工作是大是小，是高是低，我们都学习寻求神的引导。
无论是工作大小，定是高定是低，都学习寻求神的引导。
神要怎样用我们，我们就愿意怎样被神用。
神要怎样用我们，我们就愿意被利用，被神用。
那我们从三到八节可以归纳出的第二个重要原则是，看自己的时候要看重大我而非小我。
我们从第十二章三到八节都可以归纳到一个重点。
在第四节和第五节强调的是身子和肢体的概念。
在第四到第五节强调的身子的肢体的观念。
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身体里面的其中一个肢体。
我们每个人都好像身体肢体里的一个肢体。
我们各有各的用处，功能不尽相同。
我们各有各的用处，功能不尽相同。
那绝对要记得的是，我们同属一个身子。
但是我们是同属一个身子。
肢体当中的是互相联络。
肢体相当是互相联络。
是彼此配合。
是彼此配合。
好让整个身子更加健壮，能够发挥最大的功能。
是将整个身子更加健壮，发挥最大的功能。
在任何一个团体当中，当一些成员看重自己胜过整个团体的时候，一定会对团体产生负面的影响。
在整个团体当中，当我们一些成员看重自己而不看重整个团体的时候，一定会将会对团体有负面的影响。
也许是在那里计较个人的利益，
或者计较自己个人的利益，
在乎谁得到更多的注意，
在乎其他更多的利益，
在乎谁得到更多的注意，
在乎谁得到更多的注意，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有嫌隙，
或者人与人之间有很多嫌，
就不愿意彼此配合，
就不愿意彼此配合。
也许是哎呀，希望自己有更多随心所欲的自由，
或者是喜欢有很多更多随心所欲的自由，
不愿意多受任何束缚，
不愿意多受束缚。
这些都是圣经一再教导我们要避免的，
这些都是圣经教导我们要避免的。
但是很不幸的事情，这些事情依然经常在教会里面发生，
但好不幸这些事情经常在教会里发生，
也难怪许多教会健康不良，
都难怪教会会健康不良，
发挥不了力量，
发挥不了力量，
还产生一大堆内部冲突，
还产生一大堆内部冲突。
那有不少研究都已经指出一些共同的清楚结论，就在我们华人当中，
有好多研究都指出一个共同的结论，
在过去一两代的华人中，个人至少门前雪的心态已经让这个社会的人相当自私自利了。
在过去一两代的华人当中，个人收门前雪的心态已经让这个社会相当自私
自私自利。一胎化的政策推行之后出生的人情形比上一代还严重，
一胎化的政策推行之后出生的人情形更差，
90后比80后的人普遍更糟，
90后比80后普遍更糟。
那再小一辈的到时候更有的瞧，
再小一辈的就很难说。
你知道这些人一个个不只是独生子女啊，
个个都是独生子女，
在家中缺乏与兄弟姐妹共享资源相互礼让的经验，
在家缺乏与兄弟姐妹共享资源和互相体验的经验。
更严重的是个个都习惯当小皇帝，
更严重的是个个想做小皇帝，
他们把接受一群老人的伺候视为理所当然，
他们将接受所有老人的伺候视为理所当然，
常常不只是爸爸妈妈走，还有两边的爷爷奶奶走，
经常都不单止有爸妈走，还有爷爷妈妈走。
那这种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当然会影响整个社会以及这些人所属的每一个群体，
这些生活习惯以我为中心的心态当然会影响整个社会和每一他们所属的群体。
感谢神，现在也有不少80后及90后的年轻人信了主，踏进了教会。
感谢神，现在都有不少的80及90后的学生仔信了神，踏入了教会。
但是如果他们不真心相信福音，
但如果他们不真心相信福音，
不肯顺从圣经的教导来接受神的更新改变，
不肯接受神的更新和改变，
他们也有可能在所参加的团契和教会里面造成相当负面的影响，
他们都有可能在他们参加的团契造成负面的影响。
无论如何，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反省，
无论如何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反省，
自己总是把小我还是大我放在优先，
自己要将小我定是大我放在优先，
不要小看这个原则的重要，
不要小看这个原则的重要。
光在近代我们就看过多少曾经风光一时的乐团，因为有人开始把小我放在优先，最后乐团解散。
在现在这个年代，很多曾经风光的乐团因为有些人会将小我摆在优先，就将整个乐团就要解散。
又曾经有多少曾经超强的球队，因为有球员计较个人的得失胜过球队整体的利益，最后大家无法同心，球队走下坡。
都曾经有不少超强的球队，因为球员计较个人得失过于整个球队的利益，最后大家无法同心，球队走下坡。
莲子牵涉到夫妻两人的小家庭也是一样。
就算希伦两夫妻的小家庭都是一样。
有很多因为看重小我胜过大我，但后来弄到关系破裂。
有很多看重小我大过大我的，后来关系都破裂。
在我们教会，我每个星期会去参加不同的团契。
在我们教会，我每个星期都会参加不同的团契。
这十多年当中，我看过多少团契从弱转强，也看过多少团契从强转弱。
在近十几年中，我看过很多团契从强转弱，或者是从弱转强。
其实中间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道理，
连一个新来的人第一次去到一个团契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那个团契的气氛。
连一个新来的人第一次去团契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到那个团契的气氛。
你感受得到有多少人是热情的把这个团契视为自己的家？
你感受到有几多人热情咁将个团契好当作自己的屋企咁？
会主动的去补一切的漏洞？
会主动咁补一切漏洞？
会想要去招呼新来的人，就像有客人到自己的家里面一样？
会想要招呼新来的人，好似客人嚟到屋企咁？
有这样热情的团契，自然就吸引人，自然就会增长。
有咁样嘅热情嘅团契，自然就会吸引人。
如果团契许多的成员开始喜欢给自己多一些选择的自由，
如果团契成员开始喜欢给成员一些多的自由，
不但不再主动牺牲奉献，还常躲避责任，
不单止主动牺牲奉献，还要经常躲避责任，
甚至轻易批评别人，
甚至是轻易批评其他人。
那么团契当中冲突不断，开始走下坡就是必然的。
咁团契会冲突不断，就开始会走下坡。
无论我们住在一个地方的时间是长是久，都值得想一件事。
无论我哋住一个地方系几长时间，都值得思想。
我在那个城市的期间，是因为带给团契教会正面贡献的建造者吗？
我喺嗰个城市嘅时候，系带给团契教会正面嘅正面的建造者吗？
还是因为我过度的看重自我，就让我所去的团契和教会更难同心，更难推动前进？
因为我过度看重我自己，让我去的团契教会更难同心，更难推动向前。
讲正面的例子吧。
讲正面的例子。
我在加州和伊萨卡都曾经各遇到过一个非常难得的基督徒家庭。
我在加州和 Ithaca 的时候都遇到一个遇到一个基督家庭。
他们没有到之前就知道自己会待在那里的时间只是短短一年。
他们之前就知道自己在那里留的是短短一年时间。
但是在那年当中，他们就是欢喜乐意，积极主动，毫不保留的来爱教会，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
但在那一年里面，他们都欢乐乐意，积极主动，毫不保留地来爱这个教会，将教会当是自己家。
这两个家庭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侍奉经验，都在教会当过执事会主席。
两个家庭其实都很有丰富的教会经验，都在教会做过主席。
但他们从来的第一天开始就是谦卑主动，
但是他们从第一日开始就表示谦卑主动，
表示愿意任凭调配，
愿意任凭调配，
好来帮助教会继续建造成长，
好帮教会继续建造成长。
当然，那两对夫妇的灵命实在是非常成熟，非常难能可贵。
但是那两夫妇的灵命就很成熟，非常难能可贵。
那后来一对已经成为全职传道人，另外一对现在也已经神学院毕业了。
后来一对成为全职的传道人，另外一对就在神学院度毕业。
但是我讲这些是让大家知道，这是合乎圣经教导的侍奉心态。
但是我想大家知道，这个是合乎圣经教导的心态。
这样子的榜样也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这样的榜样都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好，第三个重要的原则是，看自己的时候要看重忠于神的托付来荣耀基督。
第三个原则是要看重于神的托付来荣耀基督。
每一位基督徒都有神所给的恩赐。
每个基督徒都有神所赐的恩赐。
用浅显的话来说，就是属灵的才能。
用钱银的话来讲，就是属神的财了。
这也许跟我们从小具有的才干或者成长过程当中学会的技巧有一些重叠，但不一定总是如此。
这些可能从我们从小的才干和成长过程中所学的技巧好有些重叠，但是不一定是这样。
有的人本来并没有某一方面的才干，但信主之后神给了他那一方面的恩赐。
有些人本来某一方面的才干，但是信了主之后就有那一方面的恩赐。
比如说在我以前在北加州参加过的教会，
譬如我在北加州参加过的教会，
那个教会就是后来 Jeremy 的爸妈去的教会。
那个教会就是 Jeremy Lin 爸妈之前去过的教会。
那个教会曾经有一位执事，
那里有位执事，
他从小就有严重的口疾，讲话总是结结巴巴的，
他从小就有口疾的习惯。
但是当他在教会担任翻译的时候，无论中翻英或英翻中都非常顺畅。
但他担任翻译的时候，无论中翻英还是英翻中都非常顺畅。
那时候我母亲还没有信主，
那时候我母亲还没信主，
才跟这个人见过两次面，
先跟这个人见过两次，
一次在我家，一次在教会，
一次在我家，一次在教会。
我妈妈就注意到这个很特别的现象，觉得非常的稀奇。
我妈妈就觉得这个现象很神奇。
另外一个在教会里面更常见的现象是在敬拜或祷告。
另外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在教会带崇拜和祷告。
有的时候一位歌喉不怎么样的人，可以在带领诗歌的时候比一位专业的声乐家更能带领会众进入敬拜的深处。
一位唱歌不是点的人可能在带领诗歌的时候比一位专业的音乐家更能将观众带入敬拜的深处。
因为弹琴技巧比较有限的人，可以在弹敬拜诗歌的时候比专业的钢琴演奏家更能够让人感受到圣灵的感动。
因为弹钢琴比较有限的人，可以在弹敬拜诗歌的时候比专业的钢琴家演奏更令人圣灵的感动。
这就是神透过他的圣灵赐给基督徒的恩赐。
这个就是神透过圣灵赐给基督徒的恩赐，
分给每个人的各有不同，
分给每个人的不同的，
但目的都是为了用在服事上，
目的都是用在服事上。
就像手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不应该是举这个脚
就好像手有手的功用，跟着脚有脚的功用，
那眼耳口也都各有各的功用，
眼耳口都各有各的功用，
但都是互相帮忙彼此配合，
但都是互相帮忙彼此配合，
来做对整个身子最有益处的事，
来做对整个身子最有益处的事。
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子，
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子，
也就是我们众弟兄姐妹所组成的就是基督的身子。
亦即系话我哋众兄弟姊妹嘅就系基督嘅身子。
神给我们不同恩赐的目的是一同配搭，彼此服侍，好让这个基督的身子不断的成长茁壮，来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
神俾我哋唔同恩赐嘅目的就系一同配合彼此服侍，将呢个身子不断成长，显彰神嘅美，基督嘅美。
这样的观念除了罗马书之外，在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彼得前书都清楚地强调。
这样的观念除了在罗马书外，在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彼得前书都很清楚地强调。
所以我们需要抓紧两大原则。
我们要抓紧两大原则。
第一是要忠于神的托付。
第一就是忠于神的托付。
神既然给了你恩赐，你就要肯让神的教会来使用这些恩赐。
神既然给了你恩赐，你就要肯让神来到教会使用这些恩赐。
耶稣讲过两个有些类似的比喻，
耶稣讲过有两个类似的比喻，
里面都提到有一个人把神所给的恩赐去埋藏在地里，
入面讲到一个人将神所给的恩赐埋在地里。
后来神怎么说他？
后来神怎样讲？
又懒又恶。
又懒又恶。
好，第二个原则是要荣耀基督。
第二个原则是荣耀基督。
很多人得了恩赐之后，却用来荣耀自己啊！
好多人得咗恩赐之后，就嚟荣耀自己，
想让自己得到更多的注意和称赞，
想让自己得到更多的注意同埋称赞。
像这些都是心态上的偏差，
好似呢啲都系心态上嘅偏差。
还是讲一些正面的例子吧。
都是讲一些正面的例子。
我遇到过一些很好的榜样。
遇到一些很好的榜样。
举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二十几年前搬到洛杉矶之后不久，有一次我的个人电脑出了一些问题。
我搬到洛杉矶不久就有我电脑就出现了问题。
那教会里面有人跟我说，你可以去找某位弟兄帮忙。
教会的人说你可以找个弟兄帮手。
那那个弟兄是在我们教会的母堂，而我是在刚刚职堂建立的新堂，我们本来并不认识。
教会我个弟兄是在教会的母堂，而我是在一个刚刚建立的新堂，所以是不识的。
那我跟他打了电话以后，他非常热心的就表示愿意帮忙。
咁我打咗电话俾佢，佢就好乐意咁帮忙。
我就带个电脑去到他家。
我就带电脑去佢屋企。
那修的过程当中，就跟他渐渐熟了。
修理嘅过程当中，我哋就渐渐咁熟咗。
在那之后的一年当中，我有一连串的惊讶。
喺嗰至今一年之后，我就有一连串嘅惊讶。
因为我们是一个新职的堂，有的时候会人手不够。
因为我哋系新职嘅堂，会人手唔够。
所以偶尔会需要向母堂求助。
所以经常会去母堂求助。
有几个月的时间，教会需要有人来帮忙开始一个事工。
有几个月嘅时间，好多人需要开始一个事工。
然后带领一段时间，让他上轨道。
然后带领一段时间让他上轨道，
结果愿意接受调配，很干脆就来帮忙几个月的，就是那位弟兄。
结果愿意接受调配，很干脆来帮忙几个月，就是这位弟兄。
但是我觉得很稀奇啊，
那时候我觉得很稀奇，
因为我原先以为他只是有点帮别人修电脑的小才能。
我以为他只是会帮人整电脑，
不知道他在那方面的侍奉这么有经验，这么有恩赐。
不知道他在那方面侍奉咁有经验，咁有恩赐。
又有一天有一个大的特别聚会。
又有一日有个大嘅聚会。
因为时间很特别，我们分堂的几位司琴都不行。
因为时间特别，我哋分堂几位司琴都唔得。
那天接受征召来帮忙司琴啊，就同样是那位弟兄。
嗰日接受征召嚟帮忙嘅司琴又系嗰位兄弟。
我就是大吃一惊，原来他会弹琴，还弹得这么棒。后来知道在母堂里面常常司琴。
跟住我就好大吃一惊，原来呢佢会识弹琴，同埋弹得好叻，经常喺舞会度弹做司琴。
我因为太吃惊了，所以就再多打听一下，这位老兄到底是哪号人物啊？
我因为太震惊，就向人打听呢位老兄系边个？
原来他竟然是南加大的教授。
原来佢系南加大嘅教授。
在舞会是资深童工。
喺舞会系资深童工。
很多侍奉都参与过。
好多侍奉都参与过。
后来我在遇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这么愿意接受征召帮忙啊？”
后来我遇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么愿意接受征召帮忙的呢？”
他只笑笑回答说：“神给我们恩赐就是要给教会用的。”
后来他就笑笑跟我讲：“神给我的恩赐总是要给教会用的。”
如果教会需要有人去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能做就去做啊。
如果教会需要做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我就会去做。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建造自己视为侍奉的主要目标。
所以弟兄姐妹，唔好将建造自己视为侍奉的主要目标。
要不然我们自然想的总是，我觉得我的恩赐是什么，我的负担是什么，我的理想是什么。
如果我哋自然就会谂嘅，系我哋嘅恩赐系咩？我哋嘅负担系咩？我哋嘅理想系咩？
神给我们的呼召是建造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
神俾我哋嘅呼召系建造教会，建造基督嘅身体。
我们这一生活着的目的也不应当是荣耀自己。
我哋一生生活嘅目的都唔应当荣耀自己，
而是单单的荣耀基督。
而系单单嘅荣耀基督。
最后让我用问题的方式带大家一起复习今天信息的主要内容。
最后让我用问题的方式让大家复习今天学过的信息。
总体的问题是，你对自己的看法正确吗？
总体的问题是，你对自己的看法正确吗？
可以分三点来思想。
可以分三点来。
你看自己的时候看得合乎中道吗？
你看自己的时候合乎中道吗？
你看自己的时候看重大我胜过小我吗？
你看自己的时候看重大我胜过小我。
你看自己的时候看重忠于神的托付来荣耀基督吗？
我睇神嘅时候，睇上将神荣耀基督啊！
我们接下来要擘饼纪念主。
我哋接下来要擘饼纪念主。
也让我们在擘饼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时间安静的来省察自己。
亦都让我哋喺擘饼嘅时间嚟省察自己。
看看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
谂谂喺过去嘅一段时间有得罪神、得罪人嘅时候。
如果在安静祷告的时候，神提醒你有这些亏欠。
如果安静祷告的时候，神提醒你有这些这样的缺点。
在神面前认罪祷告，而且有悔改的心志。
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也可以对今天的信息有所回应。
我们都会对今天的信息有所回应。
思想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正确吗？
思想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我们一段时间安静祷告。
我们这段时间安静祷告。